弟兄姐妹平安。英国的曼特斯特大学教授有一位教授叫特里伊格尔顿，他也是英国社会科学院的院士。他前两年写了一本书叫《人生的意义》，他里面讲，他说我们都曾对人生的意义感到困惑，之所以困惑，是因为我们不但不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甚至人生到底有没有意义，我们都不知道。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考虑，如果我们排除了神，单单从人的这个头脑，从哲学也好，从思想、文化甚至科学，从这个角度入手，所以最终也不过是作者他的这个结论，就是人生的意义就是接近于无意义。当然人是不甘心这样的一个无奈的结果，人不希望说我们每天活着就是单单的活着没有意义，所以人从自己的这个思考还有这个经验还有这样的探索，假如人为了一个高于生命的目标而生活，这样的生活就有了意义，有人是这么认为。所以作者他说人生若不包含准备为之赴死的事情，他说人生就不太可能有所收获。如果作者站在无神的立场上考虑，即使他领悟到死亡是人生的这个界限，如果我们人生超越了死亡，我们人生才能够真正的追寻到意义。即便如此，我们能够领悟，但是我们也只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其实我们人类死死挣扎，苦苦挣扎，死死思考的这样一些问题，在神那里都有答案。主耶稣他来了，刚才弟兄点上了第二支蜡烛，我们根据教会的传统，我们说12月份是我们的降临期啊，降临期，我们就是预备我们的心，迎接这一位主耶稣来到世上。所以圣经说，一切的一切都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都有答案。宇宙万有从无到有，一切的奥秘，一切的答案都在圣经里面，都在主耶稣里面，我们可以获得解答。就如我们刚才所读的马太福音4章11到11节这11节经文，虽然主耶稣在这里面他不是为了回答我们关于人生的意义这样一个问题，但是其中却包含了解开人生意义这样答案的真理。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和思考马太福音4章的前面这11节记载的这样一个故事，就是主耶稣在旷野他在接受魔鬼的试探这样一个故事。开始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恩主耶稣，谢谢你，你道成肉身，你来到地上，你为着我们不至于陷入那永远的沉沦，你甘心你乐意来到地上，你受苦你受死，你流尽宝血在十字架上，完成了那救赎，那让我们这一切的罪人可以因你的名可以脱离那永远的死亡，进到那永远的国度。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恩主，你借着你在地上你医病，你赶鬼，你传道，你把那天国的真理你教导我们，你借着圣经你让我们可以今天可以不在黑暗中活，可以在光明中行。主，我们就求主你开我们的心，主让我们明白真理， 主啊，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这一生一世。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马太福音第四章前面十一节记载了主耶稣基督他在旷野中他四十天他禁食祷告啊。圣经说之后主耶稣饿了魔鬼就来试探，在旷野中来试探主耶稣。那么魔鬼一共试探了主耶稣三次，那么主耶稣每一次都用神的话来回应魔鬼。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魔鬼就问了三个问题，他没有问第四个问题啊。因此有人说世界上再没有比这三个问题更能去破坏人对神的信仰了。所以可以不夸张的说，这三个问题是世界上一切魔鬼谎言的归纳和代表。我们人在各样的事情上犯罪跌倒，特别是我们这些已经蒙了天恩蒙了光照，我们已经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做我们救主的，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所以我们在各样的事情上犯罪跌倒，无一不是跟这个三个问题有关。所以接下来我将用三次讲到的时间，对这三个问题逐一的分析，和大家我们逐一的来思想来学习。今天我就仅仅就在第一个问题来与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学习来思想。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所以我们说主耶稣他是完全的神，完完全全的神，但是他也是完完全全的人，和你和我是一样完完全全的人因此圣经说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所以这里是表明主耶稣他有完全的人性。此时魔鬼他就趁虚而入，他试探主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在此主耶稣回应魔鬼的这个试探，就是他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是出自旧约生命记的一句话，在旧约生命记八章三节中，摩西对以色列人百姓说，他苦练你，这个他摩西就是指的，你要看前文就是指的耶和华神，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这就是魔鬼的第一个试探，以及主耶稣对这个试探的第一个回应。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魔鬼的这个试探到底是什么意思？第二，我们从主耶稣学到什么？第三，我们当如何行？第一，魔鬼这第一个试探到底是怎么回事？魔鬼对主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这里的若是这个词这个介词在圣经里面它也常常被译为既然既然。比如说罗马书八章十七节说，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所以这里面的既是就是这个若是这个同一个这个原文是同一个词或者你继续看这个罗马书十一章六节说，既是出于恩典便不在乎行为。所以这里面的既是也是这个若是这个同一个词。所以这里面这个若是实际上包含了一个很肯定的意思在里面。所以魔鬼在这里面他面对主耶稣的时候，他是很肯定，他不是质疑说主耶稣你是不是神的儿子，不是，实际上他心里面知道说，他说主耶稣你就是神的儿子，说你既然是神的儿子，所以他这里面有一个很肯定的这样的回答。实际上不单单是魔鬼，他看到他面对主耶稣的时候，他知道主耶稣是神，是神的儿子，是神。 就连魔鬼手下的那些小的魔鬼，他们看到主耶稣，他们也知道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举个例子哈，大家如果去读这个马太福音这个八章这个28-32节，当时那个圣经记着说，当时耶稣坐船来到加大拉人的地方，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营里出来迎着他，极其凶猛，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他们喊着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些鬼当他们看到耶稣的时候，实际上主耶稣还没有讲任何的话，也没有做任何的事情，就是站在那个地方看着这两个人。所以这两个人心里面的那些鬼，他们就知道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啊。好了，如果魔鬼他承认主耶稣是神的儿子，那就是神，所以呢，理所当然，主耶稣他就可以行神迹。实际上，圣经里面满了主耶稣啊，新约圣经里面满了主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奇事啊。那么，主耶稣他使石头变成食物，那魔鬼的这句话有什么错呢？为什么说魔鬼是在试探主耶稣呢？本来魔鬼也没有讲什么，似乎是神学上不对的话吗？那么主耶稣作为一个有血有肉完全真实的一个人，完全的这个人性，他不吃饭他就会饿，那么人饿了就要吃饭，这是人的生理自然的需要，没有错。所以主耶稣他也没有说人饿了吃饭就是错，就是犯罪，主耶稣从来没有这么讲，也没有这样教导我们。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主耶稣这位天上的神，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的受苦，他的受死，一定是以他完全的人来完成，不是以他的神来去受苦，来去受死。神不会受苦，神也不会死，所以他一定是他以他完全的人来完成他在地上，他谦卑，他为人，圣经说他谦卑，他成为一个人，所以他受苦，他受死，他且死在十字架上。您可能也许会说了，那主耶稣在地上传道3年半，他不是平静风浪，他不是医病赶鬼，他不是处处他彰显他的神性啊，他不错，圣经是这么记，而且一点没有错。那么我想请您看一看圣经，说主耶稣有没有哪一次运用自己是神儿子的这个权柄，他使自己免于哪怕一点点的这个痛苦，免于自己这个生活中这个身体上一点点的这样的痛苦和这样的不方便，甚至死亡？没有。主耶稣他在克西马尼园里他祷告，他说假若可行，使这个苦杯挪开，但是不要顺服我的意思，完全要顺服天父的意思。所以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所以主耶稣虽然他可以用5个饼2条鱼，他变出许许多多的饼，许许多多的鱼，以至于他喂饱了5000人之后还可以装满12个篮子，但那他是服侍人，他向众人彰显神的大能和神的爱。那主耶稣对自己呢？比如说您要如果去看这个约翰福音第4章，我举一个小例子，在那个地方，他在撒玛利亚，在叙加有那么一个小城叫叙加，就是这个所谓的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在那个中午的烈日下，圣经记着说主耶稣饥渴劳累，在那样的情况下主耶稣做什么？他没有跟门徒说我们变一点食物我们一起来吃，我们怀着感恩的心哈，我们不是。主耶稣他等待门徒进城去买饼，他坐在井旁，他去等着门徒去买饼。这个时候当然主耶稣他知道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会来，他为了拯救他，他为了让他认识神，为了脱离他从那个对生活那种欲望那种捆绑， 他向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主耶稣在那个地方，他宁可去等待这个门徒去进城，可能去花很多的时间啊去买饼，他也宁可让撒玛利亚妇人去啊用他的水罐子到井里面给他去啊打水喝啊，他并没有去变水啊，所以他也没有变使自己不渴。所以魔鬼在这个第一个试探中，他抓住人的这个生理需要，是人活着的基本需要这一点，他进一步别有用心的他迷惑人，他欺骗人，使人相信人的这个生理需要是人活着的最大的需要，也是最重的需要。因此这个魔鬼他隐含的意思就是说，既然吃喝是人最重要的需要，那你就当竭尽全力去获得，去争取，甚至可以不择手段，不达目的你就不要罢休啊！所以去满足你自己的需要。因此魔鬼试探主耶稣，他隐含的意思就是说，你禁食祷告40天，你就应该吃饭。那这里因为没有任何的食物，只有的只是石头，既然你是神的儿子，既然你是神，你有能力做任何的事，所以呢，你就用你做神儿子的权柄为自己变出食物，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也不是什么犯罪的事，为自己开那么一点小小的方便，你可以节省时间，你吃饱了之后，你可以更好的去传扬天国的福音，岂不是更好啊？这就是魔鬼他的逻辑啊，他试探人犯罪的他的逻辑。很可惜，我们常常照着魔鬼的逻辑，我们去行事为人啊。所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今天，你有没有曾经听到过这样你相同的这样的话，你照着这相同的逻辑你去想，对呀，很有道理啊，何不就此呢？所以当我们立志我们行啊，遵行神的教导，我们过敬虔的生活，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做合神心意的服事的时候，常常我们可能在人看来可能是没有效率，在人看来可能是很笨的方法，可能是很傻的这样的心思和意念。所以你常常会听到啊，有人会劝你说，何必那么认真呢，何必那么认死理呢，这样啊有什么益处呢，有什么好处呢？所以这里面主耶稣他告诉我们，神的逻辑是这样啊。所以这个希伯来书在这里面也论到我们的主耶稣，他说儿女啊，在希伯来对不起，在希伯来书2:14-18，他就讲到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他凡是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所以神的逻辑是不单单是这个目的正确，是合神的这个心意，我们的手段也是正确，也是合神的心意。所以今天呢，今天魔鬼的这个世上的这个逻辑，我们常说，我们只要我们的目的正确，我是为了好事，我是为了行善，我是为了神的事，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宽容一下，我们就可以即使犯一点错，或者是做一些不清不白的事，我们为了达到我们合理的这样的目的，我们去做事情。所以这里面啊，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被试探的时候，他宁愿受苦，以至于他才能够搭救那些被试探的人，就是我们啊。所以魔鬼他试探的厉害就在这个里面，一切似乎都是似是而非。首先他给你看到一个正当的需要，正当的要求啊，然后就偏离那么一点点，实际上就是那么一点点哈，就是使用不合真理的手段， 你就可以达到你所需要的那样的合真那样 那样的目的哈、啊。我即使这个目的是很合真理的这样一个目的，而且你的这个需要原本本来是不对，是对的哈、啊，没有什么不对。所以这就是主啊，这就是魔鬼试探主耶稣他内在的这样属灵的这样一个意义。所以主耶稣他是神，他是立志遵行神旨意完完全全的一个人，我们这样的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他看穿了魔鬼的这样的诡计，所以他没有照着魔鬼的这样的逻辑去行事。所以这就是魔鬼他试探的这样一个原因啊，这样一个啊，我们说为什么是一个试探，这就是一个原因啊。那么第二，主耶稣为我们树立了什么榜样？在创世之初，我们知道在创世之初，魔鬼在伊甸园试探亚当和夏娃，很巧的，当时也是和吃有关。魔鬼他先试探夏娃说，神岂是真说啊？你看这里魔鬼的计谋是把怀疑放在人的心里面，他一箭双雕。他首先使夏娃对神产生怀疑，即使夏娃他拿不准，魔鬼不是全知全能啊，魔鬼他不是无所不在啊，所以他虽然他是这个他是起先是神所造的天使啊，这个很有大能，但是他是被造的啊，所以他不是全能全知，所以他不明白夏娃，他不能够看透夏娃的心，他只能一步一步的去试探。所以对我们人他也是一样，魔鬼不能看穿我们这个人，他不能看透我们的心思意念，只有神知道。所以他试探我们，他也是一步一步哈。所以呢，魔鬼的这个试探夏娃，他首先他对夏娃说，神岂是真说了吗？就是这样哈。所以他首先他说，即使夏他想使夏娃首先对神怀疑，他就想，如果即使夏娃他不怀疑神，也许我这一句话也使夏娃对他的这个先生哈、啊，对这个亚当产生怀疑啊，所以至少我的这个也能够达到一半的这个目的啊。所以他使夏娃怀疑说，那亚即使神啊这样讲了，那亚当会不会当初听错了呢？神没有不让你们吃呢？或者是亚当即使听对了，会不会他后来记错了呢？然后他告诉你，所以你说神啊的，你记得你脑子里所谓的神的话是不是错了呢？神是不是没讲呢？虽然你看到哈，在这个创世纪第三章中，夏娃他紧接着他就纠正魔鬼的话，他说错了错了，他说不是园中所有的树上的果子都不可以吃，他说只是园中。啊，园子当中有一棵树啊，它只是那一棵树上的果子不能吃，也不能摸。他说恐怕我们会死啊，所以这是夏娃他去啊跟魔鬼讨论啊。魔鬼他说你错了啊，他说你说的不是这么对啊。他说夏娃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他犯了两个错误，一个就是在神的命令上他添加了一点，神没有说不可摸啊，神说不可吃啊。神没有说不可摸，所以他加了一个，他说不可摸啊，不可吃也不可摸，所以他就使神的话语的这个公义性被破坏啊，使人就是对神的这个公义，哦，神不公义，既然只能是不能吃，为什么连摸都不可以？神真的是哈、啊、这个严厉到过了头啊，使神的公义性被破坏。第二，他就是使神的命令的绝对性变成相对的了。神说你们不可吃啊，吃了就一定死，那么这个夏娃说我们不能吃不能摸啊，免得我恐怕我们死啊。实际上这个恐怕我们死，这个恐怕可以译成这个免得哈、啊、就是对不起哈、啊、应该原文是免得你们死，这个免得在这个原文里面具有这个恐怕的意思哈、啊、所以它就可以意味说恐怕你们死。实际上这个恐怕你们死跟神说你们一定死，这是一个把神的这个绝对变成了一个相对哈、啊、恐怕你们死就有可能死有可能不死哈、啊、实际上并不是一定死。 所以夏娃的第二个错误就是使神话语的决定性被破坏。所以魔鬼听到这里面，他就感觉到已经有戏了哈，已经有希望了。所以魔鬼他紧接着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不一定死，也是一个相对的哈，也是一个相对的，实际上就跟夏娃的这个免得你们死是很相近的。所以魔鬼的狡猾之处就在于他没有赤裸裸的讲谎言，完全的谎言。魔鬼常常不是这样讲，他常常是在这个真理里面加上谎言，然后让我们去相信哈。所以魔鬼他没有说，他说你们一定不死，随便吃。所以如果他这么一讲，夏娃就很有可能就警觉起来。所以实际上他这个夏娃当听到说你们不一定死这样一个模棱两可的话的时候，夏娃还是在那个地方去思想，魔鬼这个蛇讲的到底是不是比神讲的，比亚当讲的传神的这个话是不是更有道理，还真是更有道理，似乎更有道理啊。所以夏娃在这个地方实际上较之夏娃话中这两个错误啊，实际上夏娃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与魔鬼在讨论问题，这是他犯的更可怕的这个错误。我们必须承认，人在神之外，我们是战胜不了魔鬼的。我们人，我们今天，即使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在神之外，我们战胜不了魔鬼，我们战胜不了他。所以这个圣经说如果当初魔鬼借着说借，所以我们想哈，如果当初魔鬼借着蛇，刚借着这条蛇刚讲了一句话，神岂是真说，夏娃马上就回应说神真的说了，而且我和亚当也一定照着神的话去做，我想魔鬼的这个试探也就进行不下去了。所以从始祖到今天，魔鬼害人他最常用也是收效最大的诡计，它就是使人首先产生对神话语的这个怀疑，对神话的怀疑，进而它动摇人的信心，就是这样一个方法。所以它常常在试探我们的话里面，常常会有一些不一定，或者若是，大概，也许，谁敢说呢？这些模棱两可的这些字眼。但是神所的话从来不用这一类的字，神的话是他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主耶稣也是曾经教导我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从那个魔鬼来的哈。所以凡是从神所来的话语都是实实在在坚定不移的。所以使徒论到这些话，他说这个保罗在临后哈1:18-20说，他说我指着信实的神说，我们向你们所传的道并没有是而又非的，我因为我和希拉并提摩太在你们中间所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总没有是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事，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阿们，因神叫我们得荣耀。所以神的话语非常的简单，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但是魔鬼的试探他是故意引诱人犯罪，他是一个圈套，他也是一个陷阱。所以我们面对试探，主耶稣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就是不与试探纠缠，不与魔鬼去讨论，而是立刻脱离试探。我们人面对试探的时候，无论是肯定或者否定，都有可能落入试探者所设好的这个圈套，这个网罗。因此主耶稣在这里面没有回应魔鬼是变石头为食物呢，还是不变石头为食物，主耶稣没有讲，主耶稣没讲是变还是不变，而是直接用神的话回答魔鬼，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这里面 我们这是就是我们基督徒抵挡试探最最稳妥的方法，也是我们的主传授我们的方法。所以就是神的一句话，魔鬼撒旦他就一定他就会失败。所以先前的亚当他失败了，而这幕后的亚当就是耶稣基督，他得胜了魔鬼，他为着我们这些与亚当与那先前的亚当一同犯罪一同落在这个试探里边一同软弱的人，给我们开了一条又真又活的路，叫我们可以因着信耶稣基督可以蒙拯救。这就是福音，这就是救恩。好，第三点，我们如何靠着神的话来生活来行事为人。让我们重新看马太福音四章一到十一节这起头的一句话，第一节和这最末尾的十一节这一句话。第一节说，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那么十一节说，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这里就让我们看见，即使是试探临到人，临到你，临到我，也是有神的许可，没有一件事是在神意料之外。所以当所以今天无论是试探，无论是各样的诱惑，无论是苦难临到我们，临到我们这些属神的人，你弟兄姐妹，你心里面你就一定有一个思想，说这一切的试探，这一切的患难，如果没有神的允许，断不会在我身上发生。这一切我所不喜悦的，我所不喜欢的，我所不要的，这样的苦难，这样的试探，都不会在神的意料之外。今天既然发生，就有神的允许。所以这里面十一节这里也让我们看到，当魔鬼的三次试探他失败之后，这里面讲有天使伺候耶稣，意思就是说天使来带给耶稣他所需要的吃，他所需用的喝。所以他供应主耶稣，天父供应主耶稣身体一切所需的。所以我们信徒，我们在人生中，我们遇到一切的问题，一切的患难，一切的困难，一方面没有一件事不是神许可它就能够发生，而且有一些事情甚至可以说是神特意的安排。在我们的这个苦难中，有一些事情甚至可以说是神故意的安排。当年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他受了许多的苦，所以申命记说是神苦练以色列人，神任由以色列人饥饿，在苦难甚至在绝望中，以至于神让人看到希望和安慰。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当时在这个寸草不生的这个旷野，他们托家，他们带口，他们有老有小，有妇女，在这样的这个渴死饿死，对于当时的人来讲是早晚的事情。一旦他们从埃及出来，他们所带的粮食，他们所带的这种牲畜，一旦吃完用完，他们坐吃山空，他们一定就会渴死，他们一定就会饿死。但是在他们将到绝望的时候，他们呼求神的时候，神就从天上给以色列人赐下玛纳，在磐石中给以色列人流出这个泉水。所以使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绝望中的人，真真体会到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为要建立以色列人对神的这样的信心，使因着信心，我们今天的人可以跨越人生一切的艰难险阻。虽然我们没有经过试炼，没有经过苦难的人，我们口里说一说，可能很轻松很自在，但是弟兄姐妹，当您遇到这样的试炼，就像使徒彼得说，当火样的试探临到您，不要害怕， 因为从您的心里面一定，您凭着信心，当您面对这样的苦难的时候，您的心里面一定生发出那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些每一个在苦练中经过的啊，这样的基督徒属神的人，都可以向您所做的见证，这样一个见证是带着眼泪，是一个微笑的一个见证。所以因此我们说，因着信心，我们可以跨越人生一切的艰难险阻。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基督徒第一，我们不要惧怕，不要惧怕在世上魔鬼撒旦的试探引诱，也不要试探这个世界带给我们的苦难。因为一切的试探，一切的苦难，没有神的允许，断不会发生在属神的儿女的身上。即使试探临到我们，如果我们依靠神，我们依靠神的话，我们就一定能够胜过。今天有一些神学的观点，有一种这样神学的观点，他将圣经所提的这个魔鬼，所谓的魔鬼预言化。他说这个圣经里面的魔鬼，他不过是描述人犯罪的一种本性，一种现象，一种预言，实际上啊，并没有魔鬼这样的一个实体存在啊，它是一种预言。那么另外一种相反的观点呢，他们就是将一切所遇见不好的事都说成是魔鬼所为，都是魔鬼做的啊。所以呢，前者叫人无知，所以使人可以受骗啊。那么后者呢，叫人啊，甚至特别是我们这些认识神的人啊，了解真理的人，可以推卸我们自己的责任啊，推卸我们自己的责任。其实我们要认清魔鬼，圣经啊，是我们获得这个答案的唯一的这样的一个途径哈。我们啊，首先这个圣经讲，他说魔鬼撒旦是一个真实存在的这样一个实体。他有一个这个位格哈，他会主动的去攻击我们。所以你看，无论是新约在旧约，他会主动攻击我们，他也会在神面前他控告我们哈。当我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他会在神面前控告我们，然后让神的名被羞辱，让我们的良心哈这样的啊这个啊软弱试探啊这个软弱哈，以至于我们站不起来，让我们的心哈。被这个责备，所以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这个讲撒旦是世界的王，他有时他常常利用世界上的这些人事物，因为他是世界的王，所以他可以利用他的世界上的这些他手下的这些工具，他可以来攻击我们啊，以至于他的工作可以在我们人的这个心思意念里面，在我们这个生活里面，在我们这个服饰里面哈，它来产生那种真实的那种真真实实的那种啊，产生那种后果出来哈。所以这是他撒旦，他可以利用世界来攻击我们，来利用世界上的价值观，世界上的这样的一些啊，这些啊非真理的这样的一些啊，这个所谓的人的宗教、人的理论这样的一些东西来攻击我们。第三，圣经说撒旦是撒谎之人的父，是世人，所以既然他是撒谎之人的父，世界握在这个魔鬼的手下哈，所以呢，世人他有一个天生的倾向，就是敌对真理，抵挡神，喜欢谎言啊，这是我们心里面，我们这个本性，我们就热爱这个谎言，这个说谎，说了谎之后，这个不是我们这个本性来讲，就像我们心里面有一种啊，这种高兴的这样的一个这样一种痛快啊，这样的一种啊过瘾的这样的一种啊这种情绪哈、啊，这样的出来，这是我们的人的本性哈、啊，也是基督徒这种老我。我们今天要定死我们自己啊，圣经就是这样的一个教导，就是指着这方面。那么第四个方面，他说这个撒旦是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所以我们这个人天生，我们的这个天性就有一种反抗啊，反叛， 我们今天说，我们谁跟我们，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听到福音之前的时候，谁要跟我们讲到这个世界上有神，我们怎么讲？我们的当第一个印象就是说什么哪有什么神哈，我不相信有神哈，而且对我们传福音的，我们对要一定是我们去耻笑他，我们这是我们内心里面一种天生反抗悖逆神哈。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说没有神的时候，我们不承认悖逆神的时候，我们真实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就表现在我们这个藐视这个权威。那么在家里头，我们就去悖逆我们的父母亲，在这个公司的，在这个工作的场合，我们就去啊悖逆这个我们的这个权柄，这个上司哈。在这个即使我们啊蒙恩得救了，我们这个老我，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还要悖逆这个不顺服这个权柄，这个顺服。有人说基督徒的这个顺服是我们这个一生学习的功课哈。所以呢，这个啊，我们这个基督徒之所以我们有啊蒙了神的恩典，就是他在地上设立了我们的这个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就是在教会里面让我们可以学习顺服权柄啊，让我们可以顺服牧师这个长老啊，他们有神的这个特别的这样都托付在他们的身上啊，所以我们顺服他们这个教导，我们就是顺服这位啊在天上的这位父啊。我们在家里面我们也学习，在工作的场合我们来学习这样的一个顺服的这样啊。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所以呢，我们不能以我们人自己的学问，甚至以我们自己的这个热心啊，一切属物质的这样的一些人的力量，属物质的这个能力来对抗这个邪灵，而是要靠啊主耶稣基督给我们设立的这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神的话。凡不合圣经真理的，无论是听到我们的耳朵里，看到我们的眼睛里，进到我们的头脑，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一旦出现，我们不给圣经说不给魔鬼留地步，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用神的话来回应这样不合真理的这样的啊这样的外面的这样的试探啊。所以呢，这里面哈，我就举几个例子哈，举几个例子。比如骄傲，这是魔鬼攻击人最喜欢用的一招。有人说哈，它可以使我们远离神，因为好像很多的罪哈，这个我们犯了罪哈，我们还可以啊，在这个啊这个啊，有人说这个骄傲之所以是最最终之罪啊，是之所以能够使啊我们啊犯这个罪的人可以这个。啊，能够啊最啊这个不蒙神的这个啊这个保守和这个祝福，他说就是因为骄傲使我们可以远离神，跟神越来越远啊。所以彼得就告诉我们，他说在彼得前书五章，他说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神的道哈，神的这个神的本性，他就阻挡这个骄傲的人，因为骄傲。啊，这个他啊，不单单是这个魔，他是魔鬼哈，他这个常常是用骄傲他来攻击我们，他来试探我们，他在我们心里放下这个自我的中心，他不但是我们瞧不起人啊，瞧不起人，甚至我们都可以轻看神啊，常常觉得神这样做的好像不高明，如果是我这样让我这个方法比神这个好哈，所以如果是我就一下子这个让这个习近平哈，习大大做一个梦就做了成了基督徒，那中国一下子都成基督徒了哈，那神哈还让他这个还怎么样哈，让这个省委书记去拆十字架哈，让那个去这个啊，去这个去压迫这个啊家庭教会怎么样哈，我就先让他们来信主啊，神这个不如我高明。所以呢，魔鬼就是借着这个骄傲来试探我们，让我们远离神啊。所以呢，对于这个当我们这个心思意念哪怕有一点点 我们跟弟兄姐妹讨论的时候，我们在公司，我们跟我们的同事来讨论的时候，在家里面，甚至我们跟我们的配偶、跟我们的儿女在一起啊，无论做什么的时候，哪怕我们有一点点，我们觉得我比别人强啊，我比别人强，别人不如我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就用神的话，你就用神的话，你就来对付你的心里的这个心思意念啊，这个心思意念有可能是魔鬼直接他就攻击你。他就在你的心思意念里面，他跟你讲话，也有一种是你心里面这个老我，因为你没有把他对付哈，没有对付，以至于这个老我在这个世上的这个人事物的时候，他激起你心里面这个老我的欲望哈，就让你把这个骄傲就出来哈。在这个路加福音2:4这一句话，常常啊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在这里面，天使啊，神界的天使跟人说，他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特别是每当这个到了这个圣诞这样的一个季节的时候，我就想起这样一句话：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所以这个地方，当你哪怕有一点点这种骄傲的时候，你就说荣耀归给神，一切的荣耀都是神的，我没有一点可夸的。如果没有神，我就是一滩泥，我就是尘土，我就是甚至说句不好听的话，我就是地上的一滩屎。所以在当你这样的话的时候，只有荣耀唯独归给神哈。所以当你这样用神的话来对付这样的骄傲的时候，神应许你说，地上的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在犹太人他们的这个圣经里面，他们知道说，真正这世上最大的祝福，他说就是平安。他说除了平安，没有什么比平安，他说更可宝贵的了。所以在这里面，神说把这个最宝贵的这个平安，他说归给他所喜悦的人啊。好，那么第二哈，发怒。他说魔鬼，他说常常用别人的过错试探你，就是让你发怒哈。这里面以弗所书2:26-27说，生气却不可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所以当我常常在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当我生气的时候，我就知道说我就要发怒，因为我常常我没有办法完全的去让神让圣灵完完全全的充满我，我常常就会被我自己的老我辖制哈。但是我当我生气的时候，还没有发怒的时候，我就说生气不可犯罪哈。所以在这里面说，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一起讨论事情的时候，可能我们心里面会生气。圣经说生气并不是犯罪哈，但是如果你生气之后，你用这种不合真理的话，你用这种攻击弟兄姐妹的话，你讲出来，即使是在背后讲啊，也都是这个犯罪哈。所以你就给魔鬼留了地步哈。所以这里面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那么还有忧虑，有人说撒旦会用未知的这种境遇他来吓唬你，这就叫忧虑哈。所以呢，这个马太福音6:34也是主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哈。所以当你心里面有忧虑的时候，当你因着你的儿女或者是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你怎么教导他，他就是不听你的话，你为他忧虑哈。所以你就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哈。常常当你用神的话来去抵挡这样的这个试探的时候，常常你所忧虑的事情，神就帮助你，神就把这个忧虑拿去哈。还有后悔，撒旦常常利用过去的错误，他使人沉沦。所以诗篇103:12说，他说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也离我们多远。所以弟兄姐妹，无论您无论我，我们过去犯了多么大的这样的可怕的这样的罪，我们如何得罪了神，得罪了人，当我们认罪悔改以后，主耶稣基督他就承担了我们这样的罪。我们当然我们也靠着我们认罪悔改，我们尽量弥补我们得罪人的这样的一个损失，我们弥补我们的亏欠。但是在神面前，我们一切的罪 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赎去，所以我们不需要后悔，我们不用后悔哈，因为东离西有多远，主耶稣基督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就多远。还有嫉妒，撒旦常常利用别人强过你，使你心生怨恨啊。所以当你心里面哪怕有一点点这样苗头出来嫉妒的时候，你就说爱是不嫉妒啊，因为神就是爱，爱是不嫉妒啊。所以愿神把爱放在我的里面，本来我们属神的人，我们心里面多多少少都有爱，爱是不嫉妒，这个嫉妒不是从神来的，也不是从我这个已经重生得救的这个生命里来的，是从魔鬼撒旦来的，所以我不要啊，爱是不嫉妒啊。然后当你有这种记恨不原谅的时候，你就可以啊说这个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当你有不饶恕的时候，你就啊，当你有不饶恕的时候，当你心里面你愿意饶恕，但是心里面出了一个声音，或者是旁边的啊一个人一件事情提醒你说你不能饶恕，你这样饶恕你就是太吃亏了，你就是太便宜了他，便宜了别人。所以你这里面你就说神怎么饶恕了我，我就一定会怎么饶恕他啊。所以用神的话来抵挡魔鬼的试探。好，弟兄姐妹，我们愿啊，我们啊，在这啊年首啊，在这个年首啊，这的时刻，我们用神的话来彼此勉励，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让我们在神的话语上，我们继续的扎根，我们继续的被建造，成为神和神心意的这个儿女，让我们的教会蒙福，让我们的家庭蒙福，让我们自己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蒙福。好，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恩主，你借着你的话，主你使我们成圣，主我们就求主你让我们每天来学习圣经，来学习你的话，使我们明白你的话语，用你的话成为我们一切啊这个抵挡魔鬼撒旦试探的这样的唯一可靠的这样的一个工具，一个方法。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